就快有事发生，习仲玉呢两个人有异常。日媒话美出动国民兵扩大对台军训，中共喉舌摆乌龙，话西方援乌爱国者电池，美国建议乌克兰推迟大反攻。应上新伟成冇蓝安全带，避开罚单。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1月21日，礼拜六，亦都是我哋中国新年嘅除夕夜。喺呢度，林思明借呢个机会向各位观众朋友拜个早年，祝大家喺兔年里边心想事成，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最紧要嘅系合家安康，平平安安，顺风顺水。同时亦都好多谢大家一直以嚟、一路以嚟对我哋嘅支持，你哋嘅关注就系我哋工作嘅动力。下面我哋就言归正传，翻到我哋嘅新闻主题。中共全国两会按照惯例会喺3月上旬召开，受到内外局势嘅影响，呢个将系中共20大之后有一个习近平可能遭遇挑战嘅政治节点。最近已经陆续传出几个敏感的信号，为全国两会做准备，各地已经陆续召开省人大、省政协会议，并走过场地产生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令人跌眼镜的是，1月18日，山东省宣布韩正成为中共山东省14届全国人大代表。韩正今年68岁，已经在中共20大卸任常委。据《星岛日报》引述消息来源说，准备退休的中共领导人不会被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显示韩正还将有重用。据信，韩正将接替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仍然享受正国级待遇，协助习近平处理外事工作。另一项值得关注的人事消息来自常委王沪宁，他已经在1月17日成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是7常委里面唯一同时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这个意味着王沪宁将在3月全国两会上接替汪洋担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从事统战工作。韩正和王沪宁都有浓厚的江泽民派系背景。王沪宁之所以能够在中共19大进入常委会，一直被认为是江泽民派系与习近平政治交换的结果。习近平希望顺利修宪为3连任铺路，江派趁机将自己有王沪宁塞入习近平身边。这个之后，习近平多次遭到宣传部的高级黑、低级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很可能是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王沪宁在这里搞搞阵。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远藤宇在新书《习近平第三任期与7个新常委》还披露一段日事。在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主席是胡锦涛，王沪宁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据传有一次习近平和王沪宁因为某一些事发生争执，王沪宁曾经对习近平咆哮说，你什么都不懂，不要乱说。习近平暴怒，后来是习近平停止了争执。这个虽然是一段陈年旧事，不过却令人猜测，以习近平的性格和用人习惯，王沪宁能够一直被重用，背后一定有他的保护伞。韩正曾经负责为江泽民看守上海这个政治大本营，直到被习近平调入北京。被认为涉嫌行涉习近平的孙力军就出身在上海。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高新曾经披露，提拔孙力军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韩正。当年就是时任上海市长的韩正将孙力军推荐给当时的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官方反复强调孙力军政治团伙严重危害政治安全，一定要肃清流毒隐患的背景下，韩正明明已经在20大退出权力中心，现在却又被委以重任，王沪宁亦都继续受到重用， 外界都在关注这个背后是不是习近平在四面楚歌之下又一次被迫进行了政治交换，在高层人士安排上与政敌达成妥协。近日曾经有中共的高干子弟向大纪元透露，中共突然解封造成疫情海啸，很多中共高官和军方将领都中了招，加上其他政策亦搞到人心惶惶。中共高层有人策划整低习近平，时间就在两会前这一两个月。目前中南海是人心惶惶，边个都没有好日子过。日本经济新闻1月20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多个州的国民警卫队已经扩大对台湾军队的训练，美国亦考虑与台湾共同生产武器以提早交付军备。报道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5月底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积极规划美国国民兵与台湾军方之间的合作。但是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民警卫队早在去年5月之前就已经展开对台湾国军的训练。华尔街日报2021年10月就曾经报道，一支美国特种部队与陆战队一直秘密在台湾训练国军，而且时间至少长达一年。美国各州都有国民警卫队，平时是由州长指挥，经常在救灾期间动员或者维持公共秩序。在海外战争期间，国民警卫队可以参与战斗或者提供后勤的支援，譬如参与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为超过80个国家的军队提供训练。日经新闻指出，美国以往通常由一支国民兵对一个国家实施训练，但是对台湾就不是很一样，因为台湾正同多个州交流，而且台湾的训练选项比较多。报道认为，美国此举反映了对台湾潜在军事紧急情况的担忧，透过国民兵扩大台湾军队的训练规模，有助强化对中共的威慑力，并深化台美的防务合作，就好似美国国民兵协助训练乌克兰军队一样，抵御俄军侵入。西方多国持续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其中就包括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估唔到中共官媒在报道的时候竟然爆乌龙，搞出大笑话，引发网民的嘲讽。多名网民发现，中共喉舌央视新闻和凤凰新闻近日在报道西方国家军援乌克兰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将爱国者导弹翻译成爱国者电池。有网民指出，央视引述俄罗斯 RT 电视台网站的消息，原报道的英文标题没错，是说乌克兰将获得爱国者导弹，但央视的中文标题却变成翻译错误，变成乌外长表示很快将收到系统所需电池。网民表示 battery 一定不是电池，而是军事术语炮组、排炮。除了央视，凤凰新闻日前在报道荷兰援助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的时候，犯下类似的错误，翻译成荷兰捐助一枚爱国者导弹电池。网民嘲笑话，不知是凤凰新闻缺乏专业的英文人才，亦或是主观的偏见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乱咁噏嘢。还有网民分析话，这个就是要抛弃英文的原因，等中国没人识英文，就没人知道他们错了，亦或是造谣。美国国防部宣布对乌克兰提供2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之后，白宫高层官员建议乌克兰等收到这批武器之后，再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反攻。据路透社1月20日引述匿名白宫官员报道，美国高层官员建议乌克兰等收到最新一批武器，并等到乌克兰军人接受适当训练，能够操作新武器之后，再发动大反攻。一名官员还强调，美国仍坚持不提供 M1 艾布兰主战车。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美方主要考虑到 M1 使用耗油、维护成本高的燃气涡轮主机，乌克兰一时之间比较难以建立后勤系统。 美国国防部19号宣布对乌克兰的新军援方案，包括59部 Bradley 步兵战车、90部 Striker 装甲运兵车、追加的海马斯火箭系统弹药、8套复仇者防空系统以及数以万计的炮弹，同埋大约2000枚反装甲火箭。42岁的英国首相辛伟成近日被爆出因为搭车没有绑安全带而被警方开罚单。综合外媒报道，辛伟成近日前往兰开夏郡的时候，在汽车后座拍短片说明政府政策，估不到过程中他并没有绑安全带，所以被兰开夏郡警方开出罚单。10号英国首相府唐宁街表示，辛伟成承认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且道歉，将支付警方开出的罚单。据报道，在英国14岁及以上的乘客有责任在搭车的时候确保自己绑好安全带，如果未满14岁者未绑安全带则由司机负责，如果乘客没有绑好安全带有可能会被开罚100英镑，假如严重到移交法院，最高会面临500英镑的罚单。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再次多谢大家的收看。